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能断金刚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两个一起来学习。我们先看这个《能断金刚》上次的连续的这部分，就接着我们昨天的这一部分，《能断金刚经》。实际上已经到了第二重问法了，对吧？到第二重问法，佛告善现，我们看这后面这一部分，就是佛告善现，他如与意与如意云何？如来等现有肉眼，问这个佛的这个五眼的五眼六神通，他说佛有肉眼否？他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肉眼。如来等现有天眼否？啊，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天眼。肉眼、天眼、慧眼，还有后面法眼、佛眼，对吧？那就说在当下来看的话，他问的是呢，这个善现回答，他说如来等现有天眼，或者现有肉眼、现有慧眼、现有佛眼。那么这种回答，其实在《金刚经》里面所有的一个。就是说你要很仔细的去，辨别《金刚经》的每一句话，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就是我们其实很难去，如果你完全就是随这个文字相去流转的话，其实上他说的这个是，实际上是一种表象的有，就是他肯定的是一种表象的一种幻有，对吧？他承认的是一种幻有。那么，他就是说，所以善现他每次他回答，他说有，对吧？然后呢，这个是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佛，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佛32相，对吧？具足色身，具足色相来见佛。他说还有大身者，大身即非身，是为大身。那么这个地方呢，又讲到佛德，对吧？讲到比如说你成佛，佛不光有32相，而且有大威德，有殊胜的这个神通，对吧？有五眼六神通。那么这讲是佛德，对吧？就佛身还有佛德，就佛的妙用。那么他这样讲的话，就是一方面，表面上他实际上是在肯定佛有这些。那实际上他实际上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实际上它是一种表面的一种演化，也就是说一种掩饰。就是说似乎他着于这种相，对吧？似乎他着于这种相，就是说佛的各种功德相，佛的这种功德相。他来肯定，但是佛实际上在引导，这样通过这样一种两人对话演示以后呢，实际上引导使我们诵经的人或读经的人，我们不要堕入这种窠臼。就是如果你一种很灵活的或者很活跃的活泼的一种智慧眼来，智慧心来诵经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是个陷阱。但是他实际上是故意设的一个陷阱，实际上是就是说，就像两个人演戏一样，一时一招，跟所有的招数上一时一时都是为了掩饰某种东西，对吧？都是掩饰某种东西。那就是说，明显，比如说我们说佛有，如果我们用《金刚经》的智慧来看的话，佛的这个佛眼、法眼、天眼、肉眼、慧眼，对吧？这些，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都是不可去。执以为实，对吧？都不可去完全去执以为实的佛身佛德，对吧？包括庄严佛土，因为前面比如说，因为前面说连菩萨都不是的，无有少法名为菩萨，对吧？不光是菩萨了，那佛呢？无有少法名为佛，无有少法名为佛法。那么当然你说这个天眼、肉眼、佛眼、法眼呢，它也都是一种相对性的东西，都是一种相对性的东西，也是一种名言，对吧？也是一种名言名相。也是一种名言名相，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你不能说佛没有，你不能说佛的五眼六神通是假的，对吧？那佛肯定和凡夫是不一样的，佛的五眼六神通，他肯定凡夫是不具备的，对吧？或者说，小乘的这些圣者，他不完整，对吧？他不具备这么完满的这种佛德。但是问题是，即使如此。他也是世俗谛，对吧？因为没有世俗谛，他就没有用。他没有世俗谛就没有。如果天眼、佛眼、法眼、肉眼，如果让他去看般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对吧？也换句话说，这五种眼实际上是一个眼， 是一个无相之眼，对吧？实际上是一个心眼，对吧？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呢，佛眼、法眼、天眼、肉眼都是一个眼，是佛性之眼，是心眼，是我们的心眼。那佛性之眼本身是实相无相的，对吧？所以说实相无相。那就是说当时在这个灵山会上，对吧？灵山会上，然后这个佛拈花，然后大家是破颜微笑，对吧？破颜而笑。然后佛说，他说我有正法眼藏，对吧？正法眼藏，对吧？我有正法眼藏，然后实相无相，对吧？涅槃妙心赋予摩诃迦摄。他说正法眼藏，对吧？正法眼藏，当然有人后代有人会非常有意思去，就是因为民间宗教这一类。他正法眼藏就是把眼睛翻起来，把眼睛闭起来翻起来，或者眼睛怎么样的翻个白眼的，他是把眼珠子藏起来的，这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一种非常可笑的一种附会，民间宗教就会这样，民间宗教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东西，但是无非就是但是你不能说民间宗教，你不能否定它的作用，它有的是确实很有效，在某些小范围的特殊的情况它有效，但它没有普遍性。为什么呢？因为它之所以有效呢，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的某种特殊的作用，对吧？某种很特殊的一种妙用，是你的心，就它刚好证明了我们的心的一些潜力，对吧？一些潜在的一些能力。但是民间宗教有一个特点呢，一般呢都是就是一种具，就是一种神话或神秘化的东西，就是把一种具象的东西，特别特殊化的一种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想办法把你这个心凝结成某一方面的特殊功能以后，然后让它产生一定的感应。那这个东西，问题是他会把它又讲得非常神，对吧？讲得非常神，他之所以那样显示神，实际上是破除人的一种妄想，就是你不要知道，你不知道最好，你知道就不灵验了，对吧？你知道就不灵验了。那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心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但也是一种扭曲的一种作用，一种扭曲的一种作用。那所以说，你说无佛的这个无眼啊，这个无眼实际上它就是天眼、法眼、肉眼、慧眼、佛眼的。这无眼实际上是一个眼的，这一个眼是我们心性之眼，说心眼，对吧？是我们的这个心识的一种作用，对吧？是我们心识的一种作用，也就是我们我来讲，这些眼是一个自性之眼，对吧？是自性之眼，是一个道的眼，是一件金刚般若眼，对吧？但金刚般若眼它有五种用途，对吧？它有五种用途，体现在五个方面，体现在五个方面就是法眼，对吧？法眼、慧眼的天眼、肉眼等、佛眼等等这些，因为佛眼是管中道实相的，对吧？法眼，观空，对吧？慧眼观有，观妙有，法眼观有，慧眼观空，等等这些的。天眼的，他观这个微细相，天微细相等等这些。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善现讲的也是对的。佛有没有啊？有，对吧？有。然后呢？但实际上呢，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你说它是相，它是用，那它肯定是有。但你如果说是实相，对吧？说它是本质的话，那它又不是有，对吧？又不是有。好，那我们看后面一句，他说佛讲，他说清洁河中所有诸沙，如来说是沙否？恒河沙，如来是不是说它是恒河沙，对吧？所有的沙，如来是。他说是的，世尊。这叫这个谁这位我不知道，把他放音，再把自己的手机放成静音，否则有干扰。然后说清洁河沙就是这个恒河，这位是哪位？就把这个要提示一下吧。点一下静音，因为这个。就所有的这个恒佛说是不是沙，对吧？是的，如来说是沙。那么从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大家看，实际上呢，它是顺着佛语，就是说顺着这个佛语，就是 认可佛，对吧？认可佛语，认可佛语，就是说它也是停留在语言上的一种回答，停留在这个语言像的一种回答。然后呢，佛继续再问他，说：“但愿如雨意云何？雨如意云何？乃至净其中。假使有如是等净且和尚，和尚对吧？如是清净，如是诸清净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是诸世界名为佛，对吧？恒河沙的界，对吧？有恒河沙数比恒河沙还更多，无量世界，对吧？这个世界，他说这些世界算多不多，对吧？就像我们说人如。假如人身大如须弥山，对吧？这个算不算大，对吧？算是不是大身？然后呢，无量是不是无量？这就是无穷无尽的东西，是不是无穷无尽？然后呢，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是诸世界其数甚多。我们看就是说这一段话讲了一个，他就肯定一个；讲了一个，肯定一个，对吧？它其实非常有意思，它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讲什么我都说什么，我你讲什么我都说。但是呢，这个说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否定，对吧？就是说实际上它是顺着这个相去说的，对吧？它重复了佛讲，佛说如来有佛眼，他说 yes，是的，如来有佛眼，对吧？他说恒河沙也非常多，对吧？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双重的一个。放在静音吧，这个陈静杰，你把你的那个放到静音吧，把你那个手机放在静音，你这样就更大。按静音吧，你那个对吧？就是这个，他这个语言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从一个很生动的、灵活的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语言实际上不能够是理解为很死板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吧？他实际上在掩饰，这个像，对吧？就顺着这个语言去讲，它肯定的是语言的一种虚像的，或者肯定是一种物象，但是呢。它本身实际上是另外一层，实际上在这里边就有否定，所以说以前有一种，有一个传说，毛主席看到赵朴初，对吧？他说，你们《金刚经》里面讲佛教的《金刚经》讲这个是什么？佛说什么即不是什么，即非什么，然后是为什么？他说这是不是跟辩证法讲的正反合，是不是这个逻辑？然后呢，这个赵朴初的回答，他说：“主席不是的，他说，《金刚经》里边佛教讲的这个东西，它是同，他说它不是正反合，是肯定否定，或者否定之否定就等于肯定的，它不是这样的。他说它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同时肯定，同时否定。所以说他讲的这一句话，它其实有玄机，对吧？它有它的深意在里边，就像祖师大德。”如果你懂这里边的这个语言表示的窍门的话，那么你就去理解这个禅宗的公案语录的时，你可能就会知道他话语中的深意，特别像曹洞宗，对吧？特别像曹洞宗，他讲的这个话，他是有深意的，对吧？这当然，这个你从字面上用一种佛教的文字会去理，用教义去理解它。和你禅宗当下的那种开悟又不一样，因为开悟那个是个事，对吧？当你用文字义理去通透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懂的是教理，对吧？你无非是把教理掌握的比较灵活了，但这个并不等于你的自心的智慧，所以这个我们要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那很多人呢，他就说，他停留在一点文字和理解后呢，教理的理解后，他觉得自己开悟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去怎么样的，觉得好像无非都是这些东西了。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吧，很多人就会局限在这个里边。那当然，我这里呢，我们再用这个例子来讲述一些道理，就是说，须菩提就是善现呢，他我们怎么去读《金刚经》，读出味道，读出精彩，对吧？或者读出甚至读出智慧来，对吧？ 更深的读出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对吧？那你怎么样读出金刚经边的这样一种精彩来呢？那它就在于你不要限于文字性了，不要很死板的，这样那样去理解，或者你要不要把它提炼成公式 A B C， 那样的话，实际上你就会变得很枯竭、很死板，对吧？你这样是，我实际上自己上当，对吧？自己上当，因为金刚经本质的东西在于不着于相，不着于文字相，不着于事相，不着于心相，对吧？不着于无相，那就是心无所住。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大家在读的时候需要仔细的去体会吧，仔细体会这些东西。那讲这个，佛眼佛的这个无眼呢，既是真实的释迦牟尼佛站在这里真实的这样一个佛的无眼，对吧？同时呢，它又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个像，就是个文字，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和文字。但是对于须菩提当时善现，当时他听的佛呢，其实也是当下的声音，那个时候的声音和文字像，对吧？那个时候的声音和文字听不清是吧？
声音很小。
好。也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声音和文字像。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要把很多就是理和事和文字和实相要把它适当的区分开来。但同时呢，你反过来再讲的话，在当下人的心中，它就是心相，对吧？这个语言相，是心相。比如说，我们都听的，我们都读的这句话，如来现有肉眼否？他说如来现有肉眼，对，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看到这段字，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呢，形成的东西可能有差异，对吧？每个人形成的心，有的人听到这个会觉得，他就很烦恼，说这个说到底在说什么，对吧？有的人会很向往，他觉得哎，这个天眼是什么，肉眼是什么，他会去查天眼看到什么，肉眼看到什么，对吧？然后有的人呢会心里很清净，他觉得哦，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顾。我们知道曹洞宗里面有一种天正回顾，对吧？他实际上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这也是一种回顾，就是这段话和后面佛要再讲的，那就是这种回顾，有和无之间的回顾。表面的肯定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对吧？表面肯定实际上是一种否定，或者说他实际上是在设了一个假设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执着，然后实际上是目的在于破相，对吧？那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在于让我们破除这样一种相。当然，如果从这里来讲呢，就是说无眼就是一个眼，就是心眼，对吧？心眼实际上呢，可以散开为无眼，它的作用可以说成是无眼，对吧？它针对这个对象是这个，那个对象是那个眼，对吧？那你也可以说它本身最本质的东西。好，那么后面由这个，那就是再引导循循善诱，由这个佛眼呢引导到恒河沙，就都在你的心中在造像，对吧？这个恒河沙世界的恒河沙世界，再一个讲你这个恒河沙世界的随着友情等等这些，他说是世界是数很多。然后后面佛再继续问，他说善现乃至而所诸世界中所有友情，彼诸友情各有种种，各有种种，其心留住我悉能知。佛这里讲，刚才不是讲到佛的这个无眼六神通嘛？讲到佛的无眼，他六神通没讲，讲到这个佛的这个无眼，实际上也就讲的它体现佛的一种根本智慧，对吧？佛的根本智慧。那么讲恒河沙数的世界，恒河沙数世界中无量的众生，佛呢都能够知道，就他们的心留住，也就他的心相。而这个心留住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个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心识，如果说更从细来讲，指的是我们八识的种子，它的微细的种子，它在川流不息，像瀑布一样，对吧？就阿赖耶识如瀑布，这个野生秘境里面讲过，他说他佛说不为一般的人来开眼这样一个阿赖耶识的这样一个秘密，因为这个东西呢，恐怕凡夫和愚痴之人把它执着为我，就怕他执着为我，他心留住呢，很像的，有的人才会把它执着为。那这个留住呢，在《楞伽经》里也讲，让他的自信限量，他说，菩萨在 中它可以焉作三灵，上中下修，对吧？能够观察自心留住，就是你在你的禅定中呢，就看到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逐步的能够破除这些心，那清净相显示出初中后善，对吧？它破除微细留住，那这里呢，实际上指我们的心相，对吧？它留住，的友情，对吧？种种的种种心，种种想记的这种想，不光是人了，还有不光是人，还有其他，就说天、修罗、畜生、鬼，对吧？那这些种种心的流出呢，它都能知道。所以说他说其气留住我心能知，因为所以前面讲的佛说若在末法时代有人受持读诵金刚经了，他说悉知佛眼佛智悉知，对吧？佛眼悉见，佛智悉知，佛眼悉见，前面又讲他有五眼，他有这种妙用，对吧？但是啊，我后面也在讲的，他说为什么能够知道呢？能够知道的这个本质，或者他知道这个对象的本质呢，都是一种实相，都是一种无相的。他说心流，对吧？留住心，留住着如来说非非留住，就说我知道你的心的实相，众生的心的实相，故如来说明心留住，所以呢才能够知晓他的相，对吧？正是因为他通达了，就是佛能够通达相，或者通达相的本质，或者无相显示为相的特点，所以说心流之行者即非如来说即非，是故说明心流。然后呢，这句话也是非常有名，对吧？非常有名，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对吧？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叫三心不可，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对吧？就是说，停在过去的心，停在现在的心，停在未来的心，好像三个心一样，对吧？好像三个心一样的，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把它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心，如果想到过去就成了过去心，想到现在就是现在心，想到将来就是将来心。实际上它是一个心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整体，对吧？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样都是一心，对吧？都是一心。换句话说，就是说过去心中有现在心和未来心，现在心中有过去心、未来心，对吧？那么未来心里边也有现在心，也有过去心、现在心和过去，它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体，对吧？不是不生不灭的一个体。所以说呢，三心不可得，对吧？那佛我们看前面这他讲所有众生那么复杂的，就是说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对吧？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无量的微细流注，就无量的心思技巧，无量的心思，佛呢都能够一念洞达，佛能悉知悉见。为什么呢？因为佛通达，因为佛具有通达实相，所以他具有见照万法的圆满智慧。由于它通达实相，所以才具有鉴别和鉴照万法的圆满智慧。为什么呢？就是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不可得，拆开来的话，对吧？拆开来的话，就是其实所有的众生的心实际上就是一心，所有的相就是一相，就是无相，对吧？所有的相都是一相，那就是无相，无相才是真相，对吧？无相才是真相。也就是说佛能够通达所有的众生心，哪怕你林林总总，对吧？无数无量，哪怕你千变万化，对吧？百千亿变化，那么在佛看来上，他实际上呢，用佛的金刚智慧来看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没有生灭的东西，对吧？都是一个清净的东西。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刚般若啊，看这就是相应的这一段，金刚般若经的这个相应的段。 啊，金刚不二这里呢，是这个第十八，叫一体同观，一体同观分第十八。他说佛讲的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后面讲如来有天眼否？有慧眼等等等等这些的，有法眼否？有佛眼否？他说，是的，他的回答就是如来有佛眼。然后呢，佛讲的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佛说是沙否？啊，佛说是。须菩提说，他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对吧？如来说是沙，如一恒河中所有沙，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名为多否？他说甚多世尊，是吧？甚多。那我们看前面上须菩提，一直是顺着佛去讲的，是吧？但是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个顺着佛的这样一个语境呢，来显示。实际上我觉得他这样一个重复上就在否定，他就在否定。好，然后呢，佛用就是前面讲了那么多，对吧？佛的佛眼，还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之心，那么佛呢用一念智慧就可以通达。所以佛后面讲，他说而所世界中什么，对吧？他说，就说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对吧？如来悉知，何以过？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就心留住，刚才讲的如来知道，所有众生的心留住，心能知，对吧？心留住，心留住者，如来说非留住，也就是说，诸心呢就是非心，对吧？诸心就是非心。那心留住，在用这里呢，这个本子说，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是吧？过去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三心不可得，对吧？三心不可得，就一个很高度的一个总结，是吧？高度的一个总结。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它来，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现在，佛说佛有没有肉眼？佛有没有法眼？佛有没有慧眼？那你现在听的这个是不是现在心，对吧？其实现在心是不可得的啊。那你如果说你听者都是无心的，对吧？听者之心都是，这之心都是无相的话，那么你想想，问题就不存在了，对吧？肯定就不存在了，对吧？我们可以看，是实际上是前面是现状，然后呢，再一个拓展，对吧？拓展后呢，然后呢，一下子再把它收回，再把它显示出这个用佛慧来通达、通透的来关照前面讲的那些东西，那一下子它就显示出实相来，对吧？显示出实相来，扫荡了我们对那些。当然，这里呢，因为他讲的是都是些非常熟悉佛教的人，对吧？比如说，你把同样的这个道理用于外边的东西也可以，对吧？用于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呀，或者用于其他的，就是凡夫所碰到的种种的东西，也可以这样去来看这些问题，对吧？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道理来看，他的心的智慧是一个东西。好，我们看下一段，他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能断金刚，能断金刚，佛告善现于如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是吧？奉施如来，应正等觉。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是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否？这个是经典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供养佛，对吧？无量珍宝供养佛，福德是否很多？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强的回护感。就说须菩提善现尊者，他在回答的时候，他这从他多说了一句，他说："这个是这个吗？是这个，但实际上暗含玄机。他暗含玄机，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有一种很深的意思，就是说性相不二，就性相不二啊。嗯"他说："甚多世尊，甚多善事。"难道他前面经过第一轮的回答，第一轮的回答，他肯定知道哦， 佛说大神即非大神，是为大神，对吧？他肯定知道这个。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第二个层是二重的叫两周说法，这第二个层次第二遍呢，碰到同样的问题是他就有很多很特殊的一种不二的智慧，对吧？其实他说的这个甚多实际上是就是预示着这个甚多是个相，或者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个无相的东西，对吧？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甚多，对吧？并不是字面上这个甚多，实际上是我们破除这种有相，就是说或者说从有相中来体会到无相，对吧？就通过这种不二，叫通过这种不二，就像文殊般若，文殊般若里边经常讲，他说，哎，我是文殊师利，但是我也是贪吃力，吃师利，对吧？我是智慧师利，我也是贪嗔痴师利，对吧？我也是什么什么，他就把这个实相智慧呢，在这个相中来显现。文殊般若有很多，我们仔细看文殊般若里边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既俗而讲真，对吧？或者说既相而讲实相，既相而讲空，既有而讲空。但文殊般若经常讲，哎，我就是不思议，对吧？他说什么是解脱？众生烦恼就是解脱。在文殊般若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句子，他实际上是借这个相来显示无相，或者把无相带到这个相里边，使我们回到当下。去破除我们这种相，它实际上是善巧的破除我们相的执着。比如说，《诸法无形经》讲了这个贪嗔痴的这样一个问题，它叫巧说般若，它叫巧说般若。他说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对吧？贪嗔痴不异于戒定慧，它实际上是巧说般若。也就是说，真正的戒定慧，那么是通透贪嗔痴的，既贪嗔痴而无贪嗔痴，对吧？那实际上你真的通达这样一种实相以后呢，贪嗔痴呢实际上它也不会成为你的障碍，就贪嗔痴不会，你不会顺着它去走，对吧？不会顺着它去走。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到刚才那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所以有的人经常讲说安住当下，活在当下，其实没有什么当下，因为当下是没有根基的呀。当下也是刹那，当下就马上就变成过去了，对吧？当下也是被未来牵着走了，对吧？或者当下就是要么被未来牵着走，对吧？要么是被过去拖着，对吧？拖着走不了，对吧？哪有什么真正的当下了，对吧？所以有的人老说安住当下，活在当下，你怎么可能活在当下了，对吧？因为当下本身就是一个流转的东西，对吧？当下就是流转，除非你当下一念证到菩提，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或者说你一念三千，对吧？那你当下如果你能开悟了，那你知道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那你就没有当下，也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了，对吧？就是不能够活在当下或者安住在当下，对，那只能说，你说活在当下，只能说，哎呦，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眼睛看着外面这个景色很好看，对吧？我觉得这个看着这个蓝天白云，我很幸福，但这种幸福是一刹那的，对吧？一会就过去了。一会儿你就想拍个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或者一会儿你又脑子想其他东西，所以说没有什么当下，所以安住当下呢，就是一种流行的一种说法，对吧？怎么能可能安住当下了，对吧？本来就没有当下，所以说真正是心无所住，对吧？心无所住，所以说你过去心啊，现在心、未来心，三心都不可得，对吧？三心都不可得，那过去心、未来心，三心都不可得，经上呢？你更深的层次理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其实都是实相，对吧？我们很容易理解说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是虚妄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吧？将来的还没有来，对吧？现在把手头事做好，我们一般会这样去理解，或者说三个不可得意味着三个都是虚妄的，对吧？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既然不可得，那你如果你不得它，那你的心就是清净的，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真正的理解了，体会到三心不可得，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三心就是当下心，就是一念心，都是一个实相心。也就是说，过去心本来就是圆满的，现在心、未来心也都是圆满的，也都是清净的，清净的。你说心无所住，它本来就无所住，你叫它住也住不了，对吧？所以说，真实智慧就是要和这个来统，真实智慧要和这个见地来统一。所以说我们看善现，他说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对吧？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我们在这边可以 其实禅宗的好多对话它是类似这样一种偏正回顾，就是真和假，肯定和否定，对吧？它像有很多这个对境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你很难去把握。所以为什么古人也不把这个讲透？因为什么？比如《碧岩录》啊，还有像这个一些文字禅里边的《碧岩录》啊，这个《空谷集》啊，还有《奋扬善招》啊，还有这个《弘治正觉》的《广录》啊这一类的，他不会去讲死讲透，他绕路说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讲通了，那肯定有答案。但这个答案呢，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如果你契合于你讲出来以后呢，人理解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教理了。它的教理呢，就是说把禅宗本身的那个当下性和它真正的生命力就体会不到，就掩盖了，对吧？人会觉得哦，就是这样。那既然是教理，我们就读教理，就读经，就不要参禅了，对吧？就不要去看禅宗了。那实际上它有它的一些弊端，对吧？就是它有弊端，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实际上不断的有解构，要不断的有解密，但是也是不断的去掩盖了那个禅宗的真实。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说禅宗是重当下，祖师禅是重当下，重当下的活用和妙用，对吧？重当下一念，所以这个我们要去，要去能够以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去理解禅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外面流行的各种解公案的这种书或者各种人的这样的理论呢，不会被这些去带进去的，不会你就一会儿觉得这个也对，那个也对，那个也对上，最终呢，它可能跟真实的禅宗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很大差异。其实你如果说你没有文字障碍的话，你直接看六祖坛经，你或者你直接看一些，比如说云门禅师的语录啊，或者临济宗的语录啊。看他一些语录和公案，那里面有的东西是隐隐约约的能够打动你心，但是你又讲不清的东西，那个东西实际上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对于你自己呢去领悟佛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好，那么善事善现一直答甚多甚多，讲有对吧？讲甚多。好，然后佛说善现如是如是，你看。所以你看这次的回答非常妙，就是说你看佛也赞叹他，佛并没有说哎呀如来说甚多即非什么什么的，他先肯定了，哎你说的对，这东西确实很多，对吧？但是呢哎佛后面再讲出他的一个深意，对吧？他实际上这个多呢也就不是多，对吧？所以说善现多，佛说什么什么是不是甚多，以无量珍宝，对吧？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珍宝去供养佛，功德是否多？他是啊，是很多。他哎，对，是很多，对吧？实际上这些功德呢，实际上既非功德性，所以他才很多，对吧？所以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才显示出这样一种多来，对吧？所以你看佛并没有去直接去否定，说哎你怎么这样？所以这次就更细密的一种智慧，在现行现量的念头里边的这样一个智慧，不二智慧要现前，不二智慧第二重说法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重说法，对吧？他说是的，他说如是如是，彼善男子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佛具其量甚多，对吧？其量甚多，他也顺着去说，对吧？然后呢何以故？他说其实上这个多，对吧？他是这个多呢，实际上他本身上也是一种实相，对吧？这个再多的东西也是个不多的，也是个实相的。所以说他说若有福聚，如来不说福聚啊，如果说真是有功德的话，如来就不会赞叹这种功德，如来就不会说啊这么多功德，这么多功德，对吧？所以这是更巧妙的，更透在当下的不二的一种说法，对吧？不二的一种说法。我们知道整个金刚经呢，它实际上讲了一个东西，对吧？讲这个实相智慧，实际上智慧呢在不同层次不同情境下用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对吧？有的是看起来是肯定，实际上是否定，或者有的是看起来是否定，实际上是肯定，对吧？有的时候在讲 yes 讲是的时候呢，本质上在讲是和不是两个，都在肯定了是和不是两个东西，对吧？它显示了两个不二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你这样去双重的这样一种智慧去看待这些问题的话，看待这些语言的话，你觉得它很生动很活泼，而且呢有玄机，对吧？有它很巧妙的地方，很善巧的地方。所以说佛说他说如果 有福聚的话，如来就不说他福聚多了，对吧？如来就不称为福聚了，对吧？好，同样的后面一句，他佛说：“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可以色身缘识观如来否？”也就是说，具足色相，对吧？色身缘识，对吧？你能不能以这样一种非常圆满的、实在的这种色身来观察如来，或者说能够把佛等同于？你能不能把佛等同于你眼前看到这样一个圆满的这样一个佛身，对吧？能不能看到一个佛身？然后呢，善现说他不行啊，他说，哎，这次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对吧？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讲从否定的角度去讲的，他说，不可以色身缘识观于如来，何以故？色身缘识者，如来说非缘识，是故如来说明色身缘识，色身缘识。哎，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整个已经回答一个从双重的角度看，他说实际上呢，如来所谓的色身缘识，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以这样一种色身缘识之相，对吧？一种圆满的色身来观察如来，因为它不能代表如来的本质和如来的这样一种全体，对吧？所以说呢，他说如来说非识，对吧？如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不能够执为识啊。是故如来说明色身缘识，色身缘识，对吧？正是由于它是非相的，所以方便说为相，对吧？所以方便说为相。啊，佛告善现，如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对吧？哎，诸相具足，诸相具足就是我们说三十二相啊，这些八十随好这些。他说佛曰：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对吧？何以故？诸相具足者，如来说为非诸相具足。是故如来说明诸相具足，诸相具足。好，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他用这种中道智慧观，就是我们如何去观察，如何去观，用智慧来观佛，对吧？观佛身佛相。那么也就是说，佛身佛相，它实际上呢是一种表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它的本质上是。这种实相，它本质是实相，但是我们不能够局限于这样一种相，也就是说不能执着于有，也不能执着于无，对吧？而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两个就像我们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当你说色不异空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当你说色不异空，比如说具足实相即非实相，对吧？假如说我们把这个非相理解为空，当你说色不异空的时候，是因为你在色里边看到了空，对吧？你色不异空是在你的色里边看到了空。当你说空不异色的时候呢，是因为你在空里边看到了色，是吧？然后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实际上这两个就是说你同时在色里边同时看到了色和空，在空里边同时看到了色和空，对吧？也就是说你色不异空，实际上你偏重于空，对吧？你空不异色呢，偏重于色。然后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这两个实际上是你同时中道观，就是原识观。也就是说色没有离开空，空没有离开色，两个呢是一个，对吧？就所以你看到色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空，你看到空的时候也看到色，然后你同时看到了空色不二，对吧？但是呢，从更高的理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叫双照，对吧？看到空，看到色，然后你要双遮。遮蔽就是说不执着于空，不执着于色，也不执着于不二之相，对吧？也不执着于不二之相。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这样讲实际上也是用文字上的道理，对吧？但实际上呢，实际的观察，实际的限量智慧境界呢，那也是很难去不可言喻的，对，也是不可言喻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能够执着于一种空或者色的一种趋向里边去。所以说他说不可以具足诸相具足色身缘识的，不可以这个来观，因为诸相具足如来说非相具足，是故如来说明诸相具足缘识。好，我们可以看对照一下金刚般若的这个本子，金刚般若的本子。金刚般若本子呢，它是19和20分，19分叫法界通化，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布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啊，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若福德有时，如果说福德就有一个东西，对吧？就是如果福德是真，就是那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话，那么福德呢就没法去说多。他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我们看第二十这个离色离相，须菩提于意云何？我可以具足色身见否？我可以具足色身见否？否也，世尊。否也，世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几次提到了这样一个，不能以三十二相具足色身缘识身，对吧？来观察佛。那么也就是说，后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以色以音声求我，对吧？这人行邪道，他的心呢就行于邪道。所谓邪，就是偏离真如之道，偏如空性智慧之道，他就进入这样一个相之中，对吧？他是不能见如来。如果说你在音色中、声色里面去寻求佛，那实际上是你是见不到真佛的，对吧？见不到真佛的。所以这里呢，他说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佛也，世尊，如来不应具足色身见，不应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这就我们讲的中道观，对吧？中道观。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相见否？对，具足色身，具足相，对吧？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佛讲到功德，讲到心，讲到佛身，对吧？然后讲到佛的五眼六神通。那么这些呢，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停在表象上，对吧？停留在表象上去体会佛啊，去真正的来认识佛。也就是说，佛和佛法，对吧？只有你知道实相以后啊，你才知道这个经典很殊胜，才知道释迦牟尼佛非常难得，佛法非常殊胜，对吧？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语言文字相，通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身相，它显示了一个本质的东西，一个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对吧？无生无灭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这个时你才知道它这个相是很珍贵的。只有你这样，你才会知道，哦，《金刚经》很好，《般若》很好，佛非常殊胜，对吧？那它殊胜之处在于什么东西？在于它给我们启发了，使我们破除了相，甚至破除了它自身，超越它自身的一种相，对吧？那这个你才能够体会到它。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来理解前面说所谓福德相，对吧？既非福，正是由于这个福德相它是非福德相，所以它才如此的这个殊胜，对吧？所以我们才称为它真实的福德。也就是说，真佛，所谓真佛，那是超越了这个相的佛，对吧？超越音声，超越色的这种佛。所谓真正的般若，是超越了语言的般若，对吧？或者超越语言的般若。好，那这是他所以说，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但最后一句话也很重要，最后一句话也很重要。最后一句话表示中道，是名，就是说佛所说的任何一个东西，它包含了空有两个方面，对吧？包含了空，真空和妙有这两个方面，或者说它同时是真空和妙有，对吧？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那这个是我们佛法智慧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看我们回到这个能断金刚，能断金刚我们看下一段话。我看一下，我要稍微停一下吧。看一下。好，我稍微停一下。